北京时间11月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众所瞩目的习鸿会落幕，为何习近平会说出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习鸿会能否挽回国民党的声势？蔡英文是否也应该要争取习蔡会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亚洲，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各界反对释法大游行和集会，抗议人大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有关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期间，主动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破坏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来自泛民、自觉派、本土派等政党和团体，事务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以及法律界等各界不同民间团体的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参加了游行，在雨伞运动后纷纷退出学联，造成学界碎片化的事务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这次是两年来罕见的举行联合行动，参与由传统泛民团体举办的游行活动。在香港高等法院11月3日开庭审理港府就宣誓风波提出的悬空青年新政梁颂恒和游慧珍两位议员资格的当晚，港府接获北京的通知，称已经将释法列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港府第二天上午通知法院。离周二美国选出新的总统只有2天的时间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途中都把余下的时间用在发表他们精心准备的演讲上面。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描绘了他一旦对手当选，这个国家未来惨淡的图景。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告诉选民，他们要更加强大。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在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造势。他的竞选团体说，他也会在明尼苏达州停留。这个州传统上一向投票支持民主党。现在，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只比克林顿落后几个百分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六在竞选演讲中对他的反中立场做出了澄清，同时指责跟中国谈判的美方人员是庸才。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星期六在丹佛的竞选集会上说，中国在国际商业谈判中启用的是最智慧、最难以对付和最认真的人，他对此表示赞赏。川普说，反观美国，正是政府的愚蠢让中国在国际交易中屡占上风，他说这是他的不满之处。
我们用的是二流政客跟中国谈判，结果是我们在中国那里一年损失达5000亿美元。我们想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人在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谈判时手足无措，中国任用的是最智慧、最难以对付和最认真的人，我们用的是甩货，是庸才。
川普曾经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导致美国的薪酬下降，让成百上千万美国人丢了饭碗。川普还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说中国的行为缺少对我们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他领导的试图包围处于战乱中的摩苏尔市的军队已经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赶出该市南部阵线的一个关键城镇。库尔德军队证实，伊拉克旗帜正飘扬在摩苏尔机场附近的建筑物上，在向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处的哈曼阿里尔进击之前，伊拉克特种部队对摩苏尔东部的周边地区发动了进攻。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住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 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 YouTube、 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习鸿会上说，不处理台独，中共会被推翻。习鸿会是否给国民党洪荒之力，给蔡英文很大压力？蔡英文是否也应该争取习蔡会？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针对刚刚落幕的习鸿会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请到台北发音室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政策会的执行长，也是这一次亲自参与鸿习会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蔡执行长到我们节目当中。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蔡执行长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非常欢迎蔡执行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的来宾是台湾民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传统，非常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我们要聚焦习近平对台独的最新说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提出了习六点，包含坚持九二共识，坚对反对台独，推进涉京融合，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哦。那当然他还表示了两岸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并提议在一中基础上协商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国共两党他说可以就此来进行探讨。而注意的是，在反对台独的立场上，习近平则是做出了和以往都不同的阐述。根据转述，习近平在习鸿会上表示，13亿中国人民不会同意台独，我们有能力、有决心、有准备会处理台独，如果不处理台独就会被13亿人民推翻。那么习近平为何借由习鸿会这个场合要说出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这样的话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请您分析一下。
对，在这个习近平在习鸿会上特别强调要反对台独，而且说这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这样的话是叫他就是讲的是啊，实际上是党意，不是民意。因为共产党他从来不照顾这个民意，是吧？他也没做过民意调查。如果做民意调查，说不定新疆、西藏还有内地很多人都支持台独，都支持港独呢。所以他的这个完全是为了支持他的党意。党意来说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必须要维护他的这个政权的一个稳定。他这个统治阶级内部呢，有很多人要主张武力来统一台湾啊，尤其是个军方的，像那个朱成虎，他觉得这个不惜牺牲中国的一半国土，要跟美国叫板来收复台湾。还有那个罗源少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媒体上啊，经常那个鹰派的将军在这个媒体上说要武力这个收复台湾啊，这些这个鹰派的，还有那个刘亚洲将军，他们这些在这个军队，在这个党内形成一股势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强硬派会起来来结束他们的统治也是有可能。再一个中国梦， 他说是在这个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不实现的话，他对这个人民的承诺就会落空，这样的话他的政权也有危机，所以这方面来说呢，他是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不处理太多我们会被推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会有这个骨牌的效应啊，因为现在这个港独啊、疆独啊、藏独啊。这个越来越厉害。现在这个香港这两个议员，
香港的情况也很，
就是说香港就不属于这个中国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龙头老大、独立势力的，你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以整个骨牌效应全部起来，这个所有的独立力量发展壮大的时候，就是中共要瓦解的时候，就是要被推翻的时候。所以他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这个全国他所声称的拥有主权地区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和力量。是瓦解他政权的最主要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不推翻他我们不解决这个台独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推翻。当然，在习近平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定义的台独啊，跟我们所说的台独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国眼里，就是说你主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呢，都是台独，就是你绿营是台独，但是蓝营里面你主张那个一中各表你非常积极的要把中华民国。要这个表达，就像那个周子瑜拿着这个中华民国的旗子摇了一下，他们认为就是台独所以就是说在台湾就除了极少数的国民党人之外，全部在中共的眼里也都是台独，可能除了洪秀柱还有这个蔡先生之外到北京这个主张统一的人之外，在他的眼里所有的人呢都是要处理的对象。所以他洪秀柱呢，实际上他如果到北京去，实际上他自己跟这个所有的台湾人给隔离起来，他是要跟那些要对台湾人进行处理的这个势力进行勾结，给他们去朝拜。所以他实际上他这种行为明显是一个叛买台湾投靠敌国的行为，所以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谴责的。对，
好，我们请蔡正元蔡执行长回应一下。
我是100%的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的人口对我来讲都是外地人先确定这个前提，因为我的祖先1621年就来台湾，比五月花号去美国殖民地还要来得早啊！那至于这个郭先生提的几个问题啊，我特别说明一下哈。这个周子瑜虽然是曾经被误会为是一个台独，但是中共当官方呢从来没有认为他是台独，所以后来这个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再来说一中各表或者中华民国会被视为台独呢？我个人不持这种看法哈，因为第一个哈，这个洪秀柱主席或者好几任的国民党主席去到大陆的时候，那么公然在这个南京中山陵门前谈中华民国、谈中华民国历史哈，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哈。那另外的，我想郭先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不是共产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民族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呼应这个民族主义的浪潮。这个民族主义浪潮大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你拿个什么新疆独立啊、西藏独立啦、或者台湾独立啦，可以应其风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那这个你只要从这网络上看得到，就是说中共当局事实上是非常恐惧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因为民族主义浪潮是只要你站在中国人立场来思考问题，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外国势力思考问题的话，这个不管你什么党派你是左派右派都一样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浪潮不是这个郭先生所想这样的东西。你只是说新疆想独立、西藏想独立、香港想独立，那是美国人夸大，包括你郭先生自己夸大的夸大，其实那个东西在民族主义浪潮底下都只是这个小波浪而已。你只要看看那香港那两个议员，那个主张这个所谓的香港独立，然后呢他们把中国称作支那，走在路上都被人家吐口水，现在已经是变成这个香港街头人人喊打了一下老鼠所以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共产党人不敢去应其风的。那习近平先生有特别提到，他也是讲的是说，他如果不处理这些违背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的话他们共产党是无法生存的。他讲的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如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你自己说共产党是党义啊，是民意啊，我想这个是郭先生在美国式的一个口号了我们不提他。但是我在提醒郭先生来讲，就是说美国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即使南方是100%民意要独立脱离美国联邦，但是 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啊怎么说，他说你只要未经联邦同意脱离联邦就是叛乱，叛乱就是兴兵攻打，所以南方牺牲200,000人，北方牺牲300,000人，解决了美国的分裂问题。那这个东西也是美国的某种程度的另一种联邦主义的一种民主主义啊。那当时林肯有没有100%的民意支持吗？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你用喊口号啦，难道林肯只是党意没有民意吗？我不认同这种看法。那至于说台湾啊，你说是个什么统派少数几个人啊，是少数是多数呢？久了就会知道，好，也不是你郭先生一个人讲了就算数啊。比如很简单个例子，在这个洪秀柱去拜访美国，去中国大陆参访之前呢，美国 AIT 的理事主席莫建大使特别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见洪秀柱。当时洪秀柱直截了当问莫建说：“你美国支不支持台独？”莫建马上摇手说：“我们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都不支持台独的，那你说中共的立场上是什么，就更加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不必在这里讲一些煽情的口号，我们要实际面对政治势力的各股势力的平衡比较重要。
好，谢谢蔡局长。国宝胜先生很快来回应一下。
哦，就是说他刚才说的这个一中各表啊，就是共产党他根本不知道你这个各表的，他都是独表啊，这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表。所以那个这次洪秀柱到北京啊，他敢说那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还包括这个中国大陆吗？他在习近平前面他敢说吗？他肯定不敢说。而且他敢说我们国民党就应该在这个中国大陆去活动啊，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应该到中国大陆去活动可以吗？对吧？他这种话他也不敢说。而且在会上有3个这个台湾的媒体被赶走了嘛，他有没有这个理直气壮坚持新闻自由向习近平要求啊？还有这个台上很多这个利益比在大陆受到损失，他有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对吧？关于这个中国内地这个独立的意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那新疆西藏都不用说了，尤其年轻一代他们这个在新疆的话要成立这个敦土七斯坦国，然后西藏的话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香港来说的话，那两个议员他之所以成为议员，就是因为选票太多就进入这个议会的。这次香港选举的这个票王啊，他也就是赞成这个香港要自觉要独立的一个人嘛。所以就是说在香港来说，这个香港独立，香港起码要跟这个中国啊这个专制政权呢分离，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民意。所以就是真的要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大部分人还是支持这个各地的独立的，因为中国是专政啊，人权高于主权嘛，为了维护人权必须要跟专制政权要划清界限。
好的，谢谢郭宝先生。那就请这个实际参与这一次习鸿会的蔡正元执行长回应郭宝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次的习鸿会啊，是7对7会谈。中共方面是由习近平领军，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王沪宁、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还有副主任陈元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丁薛祥和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与会。这7人当中和马习会不同的只有一个人啊，就是当时出席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是由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来替代的。而国民党方面，除了洪秀柱主席之外呢，还有副主席詹启贤、胡志强、中央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团主席张荣恭，还有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就是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啊。另外还有大陆事务部的主任黄清贤，以及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吴碧珠。那么我们就要请教这个台北的蔡正元蔡执行长了，因为您实际参与了这次的习鸿会啊，想请您尽量多谈一些当天会议的一些细节还有气氛，尤其是近距离您观察习近平的谈话和表现。您认为这位刚刚结束六中全会确立了核心地位的习近平习主席啊，希望借由这次的习鸿会向外界传达的讯息究竟是什么？他是不是有人说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是要对蔡英文总统来发出警告呢？另外有观察人是认为这次的习近平对洪秀柱的接待规格似乎略微降低，您亲临的现场，您第一手的观察是什么？还有刚才郭宝胜先生说的有三个台湾的媒体包括自由时报不能够采访，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蔡执行长，
这个郭先生啊，可能只是在海外看一些自由时报一些独派绿媒的报道，所以他的思想很偏颇，并不意外。好，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我不是习近平的发言人，习近平要传达什么讯息啊，我想各自解读。好， 但是最重要的几个要点啊，第一个你刚才讲所谓三家媒体啊，事实上当天被排除在外总共有18家媒体，大陆的媒体呢有9家，有其他香港媒体，还有包括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直属的网络传播组也被排除在外。那后来我了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在那个会议厅里面一致线拉开，总共能够容纳几家媒体，超过的部分全部都被排除啊。那这个至于排除些什么东西呢，我想美国白宫呢排除别人的媒体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哈，这一点我想郭先生仔细去了解一下哈。再来哦，说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可不可以在这个习近平面前讲？我想可能这个郭先生不太理解哈。习近平从来没有他嘴巴里面讲过一国两制，也没有当着我们去讲什么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子？是九二共识里面的四大共识里面有一条，就是一个中国不涉及这其政治含义。换句话说，我们面对面在谈问题的时候，你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不谈中华民国，大家避开这些政治性的争议。那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不提，跟我们2300万人口的这国家不提，到底谁占便宜？我想这郭先生不必在那边挑剔，当然是台湾占便宜嘛。好，再来我谈那个所谓这个九二共识，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就事务性协商的部分，而且何况洪秀柱呢公开的在他面前讲说，希望习近平能够尊重2300万台湾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生活的坚持啊，所以希望说他能够重视台湾人奋斗不懈的一个台湾精神。这里面要求说习近平能够重视什么，我们对于参加国际活动的渴望，而且不要在这个我们参加 APEC 不要因为他蔡英文政府呢，我们啊你们就刻意来排除他。我想这样一个说法呢，是第一次有一个人敢在习近平面前提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样子。那至于所谓的这个有没有比较规格比较低啊，那我想很多人都乱猜测。事实上当天习近平总共接见了7个国家外国元首，那唯一不是元首的就是什么，就是洪秀柱。在他之前有一个某国的总统，在他之后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所以在这么繁忙的空间里面，他都还要挤出一个接见一个不是国家元首身份的洪秀柱，你说他重不重视？如果今天奥巴马一天里面要接见7个啊，这个外国的这个元首的话，他会特别去空一个空间来接见一个某一个小国家的在野党吗？的领袖吗？不至于嘛，我想这个也是很清楚。再来，所有的规格啊、交通管制啊、所有的东西，完全都比照外国来访的一个元首啊在对待，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他绝对没有说什么外面降低的啊。其实外面的你可以看得到，过去啊，习近平都是只是拿着稿子念，不管是见马英九、见朱立伦，都是拿着稿子照念。但洪秀柱呢不一样，他稿子念一念以后，他割下来都开始什么很轻松，当作自己人一样聊天。对洪秀柱的称呼呢，也没有把他当作什么好像矮一截一样啊，都很亲切。那像他刚才讲那个不处理台独呢，他是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在谈他心里的话。所以我想说，郭先生是反共的，我们也赞成你这个反共的立场，但是反共立场不可以把事实给扭曲掉，这一点在做一个国际关系的判断上是很重要的。
好的，蔡志祥，我很快就问一下，刚刚您说这个习近平主席他讲这个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这样的话当时是很轻松的一个语气，并不是一个威胁或者威吓的语气。
没有，应该讲，如果您要模仿他的话，因为事实上这个消息是我对外面讲的，
是
里面讲的更轻松的言语都有了，只是我没有，他念稿子只念了15分钟，但是呢，他光轻松讲话，我算一算至少有半个小时啊。他就讲说这个13亿哈，我们现在努力要消除贫穷。我们在2013年，我们已经有消除了7亿的贫穷人口。那么2020年，中国不可以出现任何贫穷人口，就是我们共产党要努力的。共产党现在要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也要重视老百姓的意见。那13亿中国人呢，不可能是赞同台独的。其实刚才我讲的，连美国 AIT 的这个主席理事主席都不敢支持台独了，你说13亿中国人怎么会赞成台独呢？
好的，
那13亿中国人不赞成的话，习近平讲说，那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啊，也有那个什么准备啊，处理台独。可是呢，这个我们如果 台湾发生台独，我们不处理的话，我们会被十三亿人给推翻。他讲的是一个很轻松的话嘛。
好的，感谢蔡咨询长的第一手的观察提供给我们哦。那么郭宝胜先生想很快，不好意思，我知道时间该交给博弈，但是郭宝胜先生说他很快回应一下，非常快的。
我有两点需要澄清一下，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蔡先生说那个习近平从来没说过一国两制，他记错了。2014年，习近平接见新党主席俞慕明的时候就说过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们对待台湾的主要的政策，但清可就说的一国两制嘛，
没有当着国民党党主席面前讲过这个话。
哎，那对台湾人嘛，对台湾的政党嘛，余慕敏跟你们也差不多了啊。第二天呢，就是说，他的规格来说呢，跟那个朱习会完全就不一样。朱习会有那个他两个人之间的私人的谈话，而且最后这个习近平主导来宴请了。但是这次有吗？这次而且还安排在福建厅，把堂堂的这个台湾国民党代表安排在这个福建厅，以为是福建一个地区的一个小党魁呢，对吧？而且也没有宴请，也没有单独的会谈，对吧？这个实际上他规格呢是明显的降低，这个是所有的媒体的一个共识啊，对。
好的，我想把时间。
因为媒体不了解状况哈，你郭先生更不了解哈，我不意外，因为福建厅是最大、最宏伟的厅，最靠近门口的厅，哦，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厅接见啊，所以没什么好意外。你摆到台湾厅里面，反而是把我们贬一格了。另外的呢，我要特别跟你讲，就是说，你说因为没有私人接见，我坦白跟你讲哦，这一点我不承认，我也不否认。但是他们两个在私下聊了很久，很轻松的就在会场上聊起来。这个任何其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那这一点呢，就不是你们外界所了解的。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交锋非常精彩。不过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如这个东宁所说的，今天我们两位来宾交锋非常激烈，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个人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开放听众朋友们，让听众朋友们来问，因为今天我们也非常难得的请到蔡咨询长，东宁你觉得如何？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了。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说，你对两位来宾有什么提问？
您好，我首先想说，关于所谓的这个台湾独立，其实我本身在台湾念过研究所，所以说我认为在此之前，我没去台湾之前，我一直认为台湾有所谓的独立。但是后来进入台湾之后，发现长期的两地的分隔，它自然造成个体在国家的认知上有偏颇。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陆一味指责所谓的台独，这个其实在法理上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包括两个地区，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这熟识法律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今天，共产党在于对民众的教育上，不要再一味的灌输所谓的台独，而是让真真正正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那并不了解的一个土地台湾。很多人现在没去台湾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竟然还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当时所有赴台陆生的一个共同的感想。当我们在松山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从国际那个关口出来的，而旁边还有个国内关口，令我们非常非常的诧异。所以我非常同意那个蔡正元先生的说法，而且我在台北市议会也见过蔡正元先生啊，我非常同意他说共产党现在关于这种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教育形式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对日本啊，对韩国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正确的给人民群众灌输一种历史和现代的政治观念是急需改变的。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河北的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来，听来是一位曾经到过台湾念书的陆生啊。我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河北王先生的一些看法，包括这个目前中国是用民主主义在治国，其实这样子非常不好，他的看法您回应一下。
他实际上刚才说就是他经过国际的关口，实际上中国呢是故意的把这个台湾作为一个境外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家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分离啊，这种不统一呢，是中国政府明显的给造成的。当然如果他愿意那个和谈的话，那也可以和谈呢，但关键是他搞了一个九二共识为基础才能谈，对吧？你要跟我谈，你必须要坚持九二共识，就像跟那个西藏达赖喇嘛谈，你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再跟他谈。就他为这个谈判呢设置很多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一种人为的这种分隔啊，这种蔑视啊，对台湾的造成台湾的这种分离心越来越大，所以不能不有个独立。实际上两岸之间最关键的问题呢，还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大陆不民主化，那这个还是没法统一的啊，永远是这样的。对，
好的，我也请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才这位河北王先生还说他见过您，不过请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听众观众。蔡执行长，
基本上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共和国的纠葛啦，这么复杂。就像习近平在谈亲中谈话里面讲说，我们国共两党啊打过战争啊，但未来呢，我们这个问题啊不应该要永远流血给下一代的子孙啊。他所以他也赞同往和平的路上来走啊。当然这里面卡到一个因素啊，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去承担的，就是台湾的主权在1943年由开罗宣言所确定下来就是中国领土，而且是1945年由日本的天皇诏书确认生效。所以在这样一个国际架构里面呢、啊、包括当时的旧金山合约呢、啊、也只有等于美日之间的合约啦、啊、那中国跟苏联也没有签字，所以这个国际法的秩序已经确立台湾的领土主权呢、啊、中国有权利啊来申索来主张。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相信短期内我们没有任何答案。
好了，感谢蔡正元蔡执行长。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听众观众哦，究竟您怎么看习近平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呢？我想请教浙江庄先生您的看法。庄先生请说。
你好，我首先我看习近平我觉得是谦虚的，他不会因为没有消灭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中共最大的危害应该就是他本身那个空洞片面虚幻的共产党纲，他的共产党纲。当然我相信共产党会改进这个共产党纲之后会持续执政。
好的，感谢浙江的庄先生，不好意思只能让你讲到这边，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观众啊。彰化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姚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说法？
我认为哦，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都是代表中国和对外的合法政府，对外都是代表，他都是政府，两个都是代表合法的政府，都是政府的层次，基本上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国家，那个是排他性的啊。我现在目前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啊，他总共在中国大陆有9000万的人口，有九千万的党员啊，他的代表性啊基本上是几个里面，是几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党员。我比一比一来原则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中国如果要民主化，基本上啊，如果党内民主的话，中国要民主化会很容易。我觉得中国去那个，
感谢
我就是我去中国大陆。
彰化的姚先生，抱歉了，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山东的彭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说法呢？彭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我提个问题啊，我们习总书记啊。有一个讲话，只要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这个我原来就发过这个言啊，这个现在民进党的执政采用的那个头脑啊，一定要智商高一再高一，你在一个中国的制度下，你必须两岸都要统一嘛。本身啊，国际法则就是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对不对？你怎么谈下来？怎么适应什么制度？哎，中国是13亿人呢，这个不能够你那个台独，或者你搞个台独的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有战争，打了农多年的战，蒋介石这个到了台湾，你可以今后啊，来中国人民我了解的情况，你以老同志讲啊。那么就是国共战争今后收复台湾的延续，对不对？
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请说。
我姓周，我回答这个在美国的这位嘉宾啊，你说这个共产党啊，你反对我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中国要统一，那中国一定要人民一定要赞成的。中国的领土不能分割，要分割的那是不可以的。如果我现在像你这个，假设像你的财产被人家侵占了分割，你高兴吗？你当然不高兴。你说是美国民主，美国怎么民主，我们都说不清楚。他大陆不民主，大陆不民主吗？他现在他的人随便出国，随便弄。
好的，
有钱。
感谢台北的周先生，打断你，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先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进行我们上半场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
刚才他就说这个独立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中华民族啊，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给虚构出来的，就是所以认同共产党统治的他才被定为中华民族， 先按照这个种族学的话，那新疆人呢、西藏人呢，根本不属于这个汉族这个种族学的概念的。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包括台湾很多原住民，他实际上也跟那个汉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华民族完全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概念，而且现代国家的建立呢，实际上是以这个政治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规定，现代国家是以这个住民自决权的这个基础啊来建立起来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他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权、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组建一个国家或者脱离原来的一个国家，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美国呢，就是从英国脱离出来的嘛。所以，而且这个六七十年代，很多这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起来，也都是这个原则啊。刚才蔡先生说这个讲了很多很多的历史的公约，历史的公约，那我可以讲那个旧金山公约。但旧金山公约我不讲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台湾人想独立就想独立啊，这是人的人权啊，就是我们可以不谈历史上的任何依据，但是我们现在想独立我们就可以独立，因为是根据这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现在香港也不是这样嘛，香港现在提出了一个叫做公民民族主义，就是说我们香港人因为在政治价值观上不认同中国的那一套，那我们以这种公民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新的香港民族或者香港国族，我们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流行的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对，现在那个
民族自决
这个东西呢，是在那个香港大学出的，就是那个香港民族论啊，然后它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声势，很多的这个它的赞同者
港独的声音
得到这个选票啊，就说明得到香港人民的这个认同嘛。对，
好的，也请在台北的蔡正元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郭宝成先生。
国际法上从来没有人权高于主权这回事，因为领土的主权是另外一个规则在规范的，跟人权无关。人权你可以推翻政府，但是领土主权是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举个例子，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就不准许南方自行独立，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啊。然后我也看不出来说美国宪法有哪一个条款可以允许这个夏威夷独立，我也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啊。那至于这个台湾的问题呢，当然是会更加的复杂哈、哦。你刚才要提旧金山的这个条约，重要旧金山条约，这条约根本就跟苏联中国没有关系啊，所以不影响这个开罗宣言跟所谓的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啊。所以自己都喜欢谈香港啦，这个香港人喊一喊，但是香港人没有这个大陆的水跟电呢就活不下去，所以白喊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就像美国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民兵啊拿着武器说要脱离联邦啊，还去炸过联邦大楼啊，结果怎么样，美国联邦政府会允许他搞这种造反吗？也不允许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郭先生在美国应该很了解美国的状况才对、哦、那至于这个中国的民主主义呢，它不是完全是单一个所谓的种族的角度来出发，当时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从哪一边接到它的国际法跟宪法主权啊？是从溥仪的退位诏书，溥仪退位诏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把汉满蒙回藏各族的领土交给大中华民国。当然了、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就是说1949年以后他就承继了中华民国的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所以他有权利来伸索这样的一个主权，可是他运气不太好，碰到一个中华民国还在台湾仍然生存的，所以这一点才会产生了九二共识，就是说好，这个虽然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双方面怎么交往呢？就是敏感的政治议题不要在一个中国里面来讨论。但是就中国的概念来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红十字会里面特别提到，先弄清楚两岸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如果是两个国家的关系的话，有别的方式来处理；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一个中国的立场，我也不会去干涉你，那你也不要干涉我。那这种情形底下，国际活动空间呢、啊，它不真的不是问题。
刚刚蔡执行长，我们也收到一个脸书网友的一个提问，他说一国两制已经是不可延续的了，因为目前的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你怎么回应这位脸书上的网友李金鹏先生呢？
这个一国两制啊，当然也不是中共说了算啊，我也不认为一国两制啊适合适用在台湾，但基本上呢，就是说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相干涉，这一点呢已经是在两岸之间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处于这种现状吧。那至于香港人哈、哦，他有他独特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不宜去评论他。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不到说香港有独立的可能性啊，他机会等于零。
好的，感谢。
回应一下，
顾老先生很快。
关于这个一国两制，就这个事情非常臭名昭著了，就在香港的这个事件，越来越糟糕的说明，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中共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实际上九二共识的核心呢，就是一国两制。啊，因为习近平刚上台，他见那个吴伯群的时候说我们对台政策是九二共识，后来很快他去见那个云牧民的时候又说我们对台政策呢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时候人们就说，哎，那不是对台政策变了吗？实际上根本没变，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呢就是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强调那个洪秀柱还有这个蔡先生他们强调一中同表，一中同表最后下来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表。你这个因为在中国的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眼里，你根本不让中华民国你去个表，所以你想跟他统一，唯有你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唯有进行一国两制，最后变成一国一制啊，沦为他的这个殖民地，受他的奴役，就这个下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不过有关于这个，
我想郭先生太偏颇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一中同表。
好的，
我觉得郭先生啊是一个很狭隘的一个美国独派的思想，这一点不符我们台湾的主流。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不过今天我上半场有关于习近平说这个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相信我们两位来宾的交锋，我在下半场还会持续。稍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习鸿会是不是引燃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洪荒之力？蔡英文现在是否倍感压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刚刚在上半场我们聚焦了习近平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那下半场呢我们则是来关注一下习鸿会的两位女主角，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当然谈这个两岸关系我们也不能忘了另外一位女主角，就是蔡英文哦。那么我们看到洪秀柱他在出访之前高喊国民党坚定反对台独，然后他先到南京中山陵拜谒的时候呢，在祭文中提到了中华民国，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洪秀柱呼吁北京让台湾参与APEC 非正式经济领袖会议，能够享有比较大的弹性，也请大陆要组团赴台参加2017年的世大运。而面对党内有关于九二共识如何表述的质疑，他则是提出了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含义之意。洪秀柱在台湾向来有小辣椒之称，这一次小辣椒碰上了习大大，他的表现如何？下一步又要如何凝聚国民党内的洪荒之力？而另一方面，习鸿会是否也给了蔡英文很大的压力？蔡英文与民进党现在心里是不是很着急，也想要见习近平？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蔡正元蔡执行长，我们看到在习鸿会之前，马英九也就是国民党前主席针对这个一中各表对洪秀柱可以说是公开下指导棋，也让国民党内的这个两岸路线之争可以说是台面化跟白热化了。那么现在习鸿会落幕了，您认为国民党作为两岸之间沟通的桥梁要如何先团结内部这些不同的声音呢？蔡执行长，
我个人不认为说我们国民党里面有路线之争，但是我们国民党里面有权力之争是事实，因为我们国民党明年就要改选党主席，那我想有很多的优秀人士呢都有兴趣要来竞争党主席，那竞争党主席他可能会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如果每一个出来跟洪秀柱竞争党主席的人他所提的看法说我跟洪秀柱一样，他就不要选了嘛，他当然要标新立异去想一些口号啊等等，但是基本路线上是没有。那至于这个马英九先生呢，我个人是认为他一个退职的党主席，一个退职的总统啊，他要给现任党主席一些指导呢，不宜用公开的方式，好像好他是上司对下属一样下指导棋，这一点呢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会被接受的。比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如果今天希拉里当选了美国总统，然后你克林顿虽然是他老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说希拉里你可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这个不成体统嘛，所以这为什么会产生我跟马英九之间的一个争论，原因也在这里，我在维护国民党内部的法治啊。那至于所谓的这个一中各表一中同表啦，基本上这个用语的本身啊，这个原始来自于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各自表述，或者一个中国原则的求同存异，哪些是同，我们依中华民国宪法，我们认为大陆地区呢跟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就是根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坚持，至少它还没有被台湾共和国推翻嘛。 所以在这个宪法的架构底下，我们当然要去谈一中原则。可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认为大陆上现存的一个政府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跟我们中华人民国政府呢之间呢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关系。但是我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又必须要互相的这个沟通参访，不要把很多的军事政治问题复杂化。所以在这里啊，才会产生一个很模糊的九二共识。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国民党内部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论的。好，那其他一些标语的争论呢，意义不太大。好，所以你看洪秀柱回来以后，所有的这些争论通通不见了嘛。哦，那至于蔡英文呢，想不想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呢？啊，很清楚，蔡英文已经在上次有好几个讲话里面提到说，他当然也希望说能够跟大陆领导人在没有政治前提状况底下，换句话说，他认为就在没有一中原则的情况底下，希望能够跟习近平来见面。那习近平的立场是说，那如果你没有一中原则，那你到底是谁？你如果代表台湾共和国的话，那谈都不用谈嘛，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一个蛮大的歧义，这个也要蔡英文自己去解决了，哦，因为九二共识是李登辉时代所立下来的规矩，陈水扁不接受的时候，那八年里面两岸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很清楚，现在蔡英文要单方面要回去这个九二共识，那回去当然会有回去的代价，他必须要努力重新去建立新的共识，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两岸关系只会像所谓的海基会董事长，哦，这个田荣茂讲的，哦，这个是会越来越糟糕。
好的，感谢蔡执行长。那么在请郭宝生先回应之前呢，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蔡英文他对于这一次习鸿会的回应究竟是什么。蔡英文是说，北京当局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两岸领导人及政府应该共同展现智慧和弹性，一起把两岸现存的分歧带向双赢的未来。这是蔡英文回应这个习鸿会。我想请教郭宝生先生，究竟蔡英文是不是也急着见习近平？像很多人说，他在双十谈话中还有接见外媒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出这种焦急。您认为蔡英文应该争取习蔡会吗？
蔡英文他自己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很绝密的消息啊，就是当时他啊，他那个卸任那个党主席的时候，就2011年竞选失败，卸任党主席的时候就受到北京的这个邀请。受到北京邀请的时候呢，他自己愿意去。但是党内的绿营的大佬啊不让他去，他最后决定就没去，就说明就他个人来说呢，他还是愿意去的，因为他这个人的政策呢实际上过于软弱。我们看着刚开始他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华独，就是说两岸两国一边一国，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啊的整个领域就是这个台盆金马。但是实际上这个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华都是台湾共识，当时很多人点赞的。但是后来看了他的这个施政呢，我们发现他根本不是华都，也不是台独，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九二事实和九二共识之间滑动的一个人。后来我不是又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说这个蔡英文是据九二共识之名行九二共识之实。你看他用的人全都是国民党，全都是赞成九二共识的人。是吧？包括我们这些大陆的人，异议人士去台湾，现在照样非常难呐。那曹长青上了那个政经宣誓批，结果比这个移民署以这个非法打工来通缉啊，是吧？还有一些朋友，他去不了台湾，给台湾总统府打电话，总统府就说这个主要是他们担心那个大陆方面的反应，所以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进台湾都有这个限制。所以蔡英文他本质上呢，他实际上是还是比较害怕的。他在这个。这次这个双十演讲里就提了四不嘛，要不改变承诺，不改变那个善意，然后不走这个对抗的老路。不走对抗的老路是什么？就是陈水扁的老路，一国一边一国嘛。所以他是不会走一边一国的道路，他是愿意跟那个大陆来谈。但是问题是，他呢大陆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我谈，你必须要坚持这个九二共识，你必须口头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口头承认的话，那绿营就不同意，基本盘就不同意。所以现在他们是不能口头同意九二共识，所以在口头不能承认九二共识之下，你没法跟这个大陆进行谈判。所以我建议他的这个政策呢，是更加应该向绿营靠，因为你表现得多么的软弱，人家都不给你接受。你多么的温柔，人家都还认为你是要搞台独，
立抗中国了
所以就说你还不如这个整个你滑向那个深绿去，然后你把这个两国论啊继续这个推进，然后你跟靠近这个美日发展南向政策，这样的话才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台湾强大的，民进党也才能得到这个台湾人民更大的一个支持。
好的，感谢郭宝生先生的建议哦，也希望蔡英文可以听得到。那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那执行长，您觉得说？如果说就是在因为这个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如果照真的照郭先生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我乐意看到民进党像郭先生的做法，走向激进台独，走向积极的台独。事实上蔡英文啊，他是口蜜腹剑啊，他一方面说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可另外一方面呢、啊、却任用了四个台独大法官，让人家认为说他想要透过一种视线的方式呢，把中华民国变形为台湾共和国、哦、把这个所谓的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的理念呢、啊、给制度化，那对、哦、给落实哈、啊。那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就交由台湾人民来做最后的一个仲裁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蔡英文自己很清楚，就是说他往这条道路上去走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要说最近啊，以前马英九在的时候可以积极参与的国际刑警组织现在不能参与了，连美国都帮不上忙。那如果到时候美国也撤手的话，你光你台湾一群台独啊，我相信也成不了什么大事情的啦、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如果台独能够成为事情啊，第一个跳出来支持的一定是美国白宫，轮不到郭先生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了。台北的洪先生您好，洪先生请讲。
你好啊、蔡英文跟习近平如果要见面的话，如果中方设下说要承认九二共识或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话、嗯、那就不要见了。我相信蔡英文也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同意见面。还有刚刚那个说习近平说如果不处理台独的话，国民共产党就会被推翻。这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情啊。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没有义务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立场去处理或是帮助共产党会不会推翻的问题哦。二十一世纪了，不要再讲这种笑话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洪先生。吉林的余先生您好，吉林余先生请讲。吉林的余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们接下一位高雄的杨先生。高雄杨先生您好，请说。
我建议哈、哦，那个国民党哈、哦，还是维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比较好了，因为现在大部分中间选民呢、啊，一般的社会气氛都是这样嘛。那你现在80%的媒体都是偏绿，在炒作的话，对我们以后的选举不利嘛。那你自己说什么什么和平纲领啊，统一纲，这是很遥远的事嘛，那个就慢点谈嘛，就九二共识一份就好了嘛，不要再给民进党炒作嘛，这样对后相当不利啊。现在气氛都是，这中间选民都是这样，你看上次两次失败都是这样嘛，那个其他的就不要谈了嘛，对不对？
好的，
这个先解决我们党内都这样炒这样子。
高雄的杨先生来电，天津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你好，
主
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认为，我还是希望蔡英文女士能够正式九二共识。当然，我认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是又如何想要重回大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部分人来妖魔化蔡英文女士。他有他的执政理念，最终呢，我希望还是国民党，能够也是坚守住他现在的道路吧。最后呢，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要是还是想用他那种固有的思想来说，道德绑架，
好的，感谢天津的张先生。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这个两位来宾先回应一下听众观众，还有请郭宝胜先生谈这个习红会。我们从红蓝绿这三个小三角来看的话，现在如果蔡英文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北京来进行对话，两边的官方的管道也是冲断的话，那究竟民进党该怎么办呢？
那我先回应一下那个高雄的杨先生啊，他看来是非常热爱国民党，所以他就说希望这个蔡先生能坚持一中各表啊。实际上这个莱茵呢，他们在这个承认九二共识上是一致的，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处在一个中国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洪秀柱还有蔡先生他们主张的是这个和平正纲啊，主张的是这个一中同表所以这个马英九啊、吴东业啊，很多人就批评你一定要这个讲那个一中各表，到北京去也讲。实际上这次他到北京没有讲一中各表，他说的是什么？从一中含义之意 就是一中含义的不同啊，我们要重起来，保存呢，不是表啊。他如果说表一中含义啊，这个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是主张那个一中各表的。实际上他一直没有讲一中各表，一中各表的话还对这个中华民国还留了一点面子的，所以对这个台湾的选民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就像刚才高雄那个蒋先生一样，你如果各表都不各表了，那中华民国有什么脸啊？啊，所以你为了这个在这个拿到选票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讲个表。但是洪秀柱的考虑是什么？他是考虑是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加持，就像那个05年那个连战到北京受到加持之后，他在党内就有跟大陆对话的这个话语权，然后在明年改选这个党主席的时候，他可以连任，最后他竞选这个总统啊，都是有可能的。他是考虑他们这一派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呢，真正爱国民党的人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言行也不赞同啊。而且真正爱国民党的人，他应该主张那个啊，他国民党应该到大陆啊，对吧？
好，
恢复中华民国在大陆啊，对啊。
台北的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郭宝胜先生的观点。蔡执行长，
国民党的政策纲领从来没有所谓的一中重表，那个是刚才郭先生哈一再的强调，事实上是错误的讯息。所以我觉得郭先生作为一个文人，在这方面是很无形的哈。第二个啦，这个有关于我们为什么推动和平呢？因为自从蔡英文当政了以后，两岸关系的危险性国际上都看得出来，连蔡英文自己都很紧张，所以蔡英文都行事非常的小心，不敢完全去呼应要积极独派、深独派的一个看法，就他也知道说两岸关系再危险下去的话，对他没有好处。那我们中国国民党看到这个情形里面，当然就是说这个状况维持下去对台湾人民没有好处的话，以想办法打开另外一条管道，就拿着当时的联合五项愿景的第四项愿景，做两岸来探讨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那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在绿营里也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比如今天呢，许信良跟朱武宪这两个，一个是美丽岛时代的大佬，一个是陈水扁里面的大将，两个人都认为就是说洪秀柱能够打开两岸维持这样一个管道的话，不使得台海之间呢两岸边的沟通管道完全断绝，这对台湾是有利的。人家有识之士都，民进党里面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而且你可以看到洪秀柱回来，你找不到任何民进党人激烈批评洪秀柱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除了郭先生做美国的假台独啊，在批评这个洪秀柱以外，找不到。那自己高雄的这个杨先生啊，去谈所谓的什么一中同表，不要受到我们党内党主席选举太大的影响啊，那个是假议题。因为你存一中含义是义，这本来这九二共识当时的文件写得很清楚，是这样写的嘛。对，那所谓各表是我们自己把它缩短，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呢，各认知各自不同。那这个各认知各自不同，就是我们对这个含义，我们两边立场不一样，就很清楚了啊。所以我想去争执这个东西，或者所谓中间选民呢，当你一个政治人物或者一个政党，他对于说国家发展的基本的危险跟方向没有一个基础认知，随便的随这个街谈巷议去摇摆的话，最后下场是很惨的。至于所谓2014年跟2016年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跟两岸关系没有关，没有影响。当时的失败呢，马英九都坚持一中各表，为什么还大败？很简单嘛，跟国民党在内政上面这个配合民进党欺负军共教人员有关系嘛，那配合民进党去搞一些教育政策有关系嘛，这个配合民进党的政策去，所以为什么洪秀讲说我们在不该让步的地方让步，对不对？我们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这个是2014跟2016失败的原因嘛，跟一中各表毫无关系。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呢，不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恐怕没有办法让两位来宾呢来我们做结论，但是也表示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的这个讨论非常的热烈啊。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也感谢博弈啊，要感谢在台北参加蔡正元宣布提议一下，和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网友可以继续的评论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上，稍后我们请郭宝胜先生或蔡正元先生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回应大家。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来参加海峡论坛，也感谢台湾民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 京。而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继续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我们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来留言评论。我们会请两位来宾尽量的来跟大家回应哦。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住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好了，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周二的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郭宝生先生，谢谢您。